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那么上礼拜新闻我们先从中国南方的一些新闻讲起。那中国南方第一个我们当然是看的是10月23号刚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就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桥，海上大桥。海上大桥呢，那么这是2009年12月15号开工，历经9年的工程啊，那么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55公里的这个海上的一个大桥。那个大桥呢，就把这个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之下呢，广东省啊，那么香港啦、澳门呢，海上连起来，变成半个小时只可以走的一个经济圈。这样的一个生活圈和经济圈起来，当然能够带动那么大湾区地方的整个发展啊，甚至它的那个发展可以辐射到中国的西南，带动南部的怎么发展。所以呢，这个呢，当然是港珠澳这个大湾区地方的这个经济可能会有所转型的。而在珠海横琴的附近呢，刚好也是台商的这个大陆的营运总部啊，他们已经那么台商呢表示说，哎，这个也排上顺着这个势头呢，那么去转型。那么习近平呢也亲自到了珠海到横琴来主持了这个开幕的典礼啊，而且强调改革开放的那么势头不变。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的讲话呢，当然讲到说民营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大陆过去呈现出来所谓国进民退啊，就是国营企业走，那么民营企业退潮啊。那这个呢当然跟他的改革开放呢这样的政策，私有化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习近平到南部啊，除了主持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开通仪式之外呢，当然更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强调说这个民营企业的重要。这也表示中国其实会更开放啊，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下呢，中国更开放的这个方向当然应该它坚守的不会改变。同样在中国南方呢，其实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新闻呢，那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呢一个基地麻协基地正在举行22号开始为期6天的中国和东协国家的海上联合演习。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袁玉柏海军中将和新加坡海军总长柳俊宏少将共同主持了这个开幕。那这个开幕呢，事实上在2015年开始啊，那么中国呢就不断的倡议啊，事实上跟东协国家举行联合演习。因为事实上呢，在南海这边的情势有点紧张。那其实不管是领土争议啊，不管是中国大陆探勘这个海底深海的石油啊，或者围海造岛啊，都让这个东南亚国家或者海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感到紧张。那中国大陆呢，当然也希望用这个联合演习的方法呢，表示这透明度，表示自己对区域的贡献，建立互信啊。可是，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提出来的时候呢，东协国家反应相对的冷淡。一直到2017年呢，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上来之后呢，中菲的关系改善，然后大家才慢慢才想到，哎，那是可以进行的海上的联合演习啊。联合演习呢，那么刚好在2017年去年6月。新加坡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呢，就是这国防部长嘛，就上面周围国家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那新加坡国防部长就强调说，哎，他就是新加坡现在是东协的轮值主席嘛，他担任轮主席以后呢，就进行这个一起推动演习。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在新加坡各国就开始参与演习的各国参与做沙盘推演啊，然后22号呢，联合演习开始。开始呢，总共有1000多人参加，8艘军舰，除了中国大陆的3艘军舰之外，新加坡、文莱、菲律宾、泰国、越南也派了战舰，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派了观察员啊。观察员呢，那么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东协国家和周边的这些东亚的这些国家呢，谈成了一个叫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如果船上的海上意外相遇的话怎么办啊？那这次演习呢，他们就是在练习怎么执行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也做海上联合搜救、编队运动、编队通信，以及呢直升机甲板护降啊。在演习的期间呢，那么中国和马来西亚、泰国也要进行海上联合演习啊，联合演习。 那么中国跟马来西亚呢，2014年就开始军演，这叫和平和友谊军演。那这第一次呢，那么加上泰国进来，三边联合演习。那这样的演习呢，那中国大陆的表示说，这是一个平台啊，加强的军事互动合作的平台。那美国呢？美国反应到，美国当然也看到说，到底这演习怎么回事啊？美国当然也非常关切，所以在他们演习正开始10月22号的时候呢，美国两艘军舰呢就从台湾海峡经过，台湾海峡经过，从鹅銮鼻，从由南到北经过台海。今年7月呢，有两艘伯克级的神盾驱逐舰呢，也从海峡经过呢。那么海峡经过，然后台湾我们的国防部马上晚上就证实，他的军舰呢是这样经过。军舰经过呢，当然跟我们台湾的选举有没有关系啊？这是一回事。但是呢，他经过当然也表示说，我也非常关切。那么东这个南海这边的这个行动，那么东协国家呢，当然也知道美国很关切。所以东协国家呢，其实也同意明年1月也和美国进行联合演习，也就是说，当中美两国在拉扯或者紧绷的时候呢，东协国家不愿意再选边，所以他今天跟中国演习，明年1月也会跟美国演习。那美国呢也非常小心，当他的军舰通过台海的时候呢，美国也不断的强调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啊。事实上在演习前几天10月8号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在新加坡出席第5届东协国防部长会议的时候呢，就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表示，那么放心，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啊。所以这是美国或者我们像东南亚这块在南海这边发生的一系列的新闻。第二个新闻我们关心呢，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他说上个周末说宣布他计划退出那么中程核子武器协定啊，就是1987年的时候呢，当时美国总统雷根呢跟苏联的这个总书记戈巴契夫曾经签了一个中程核子武器的条约 IMF。这个条约是干什么呢？这条约当时在整个的冷战的进到尾声的时候呢，当时 IMF 呢就限制就是双方啊，美苏双方。不能发展射程300英里到3400英里的这个飞弹啊，就是短程和中程的飞弹全部要销毁啊，全部要销毁。销毁呢，可是当时被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条约哈，那么就表示起码你长程的战略核子武器可能1时3刻还没有办法限制，但是呢，我们决定放这个中程 INF 啊，中短程的核子武器呢，我们就是不发展，限制射程300英里到3400英里啊，或者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这个射程的这个飞弹。可是呢，后来美国发现俄罗斯好像在违反。所以2014年的时候呢，美国就指控俄国你违反的条约。2018年呢，就今年10月初的时候呢，北约的秘书长啊斯托彭格，那么也表示，他说北约到现在还非常关切，因为俄国自己承认他有发展新的一个飞弹，可是这个飞弹呢，是不是违反到 INF 条约呢？俄国一直不讲，那这个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整个安全。那么事实上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出版了一个核子态势的一个评估啊，就是打双方核子武器态势评估，也承认呢就指出来俄国违约呢。事实上美国也担心，那么在 INF 条约之下呢，中程核子武器的这个限制这个条约之下呢，美国没有发展，俄罗斯不断发展，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也发展，中国大陆95%的这个核武呢都是中短程，那对美国造成威胁。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大家要不然发展，你们要不然就是违法，你们限制来限制去限制美国，那这样子我也退出，你们要我不退出是吧，那你们来重新来谈啊。可是担心的这个人就讲说，不是，你今天退出以后很可能就会引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为就算俄国可能以前违反，可是他是偷偷的违反条约，你一退出以后呢，他不是明摆的明目张胆就违法吗？那不造成军备竞赛吗？啊，俄国方面的反应就是，我从来没有违反呢，是美国违反。中国大陆的反应就是，你跟俄国吵，你把我中国拖下来干什么？所以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我在讲说，那么美国这些老，那么以前的这外交官就说，川普做这个你没有配套啊，你没有配套。 可是就有意思的是，川普只说他准备要正式退出，但是他并没有启动要退出中程核子武器弹道飞弹的这个条约的这个行动，所以他派了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呢，也是22号到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普京呢就会23号的时候要跟波顿要谈的，他当然波顿去解释美国的行动。但是呢，普京的讲法就是，那你要解，对不对？我问你，你为什么要退出啊？那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外交的互动，那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或者这戈巴契夫讲川普的行为是没有智慧的啊？那没有智慧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上的这个安全的或者安定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那个脉络。最后呢，我们带一点卡舒吉。卡舒吉的这个事件呢，现在还在互动之中啊，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就是沙乌地的异议记者卡绍吉就是被这个在土耳其的这个沙乌地领事馆里面被杀害。沙乌地呢，现在几度改口啊，本来说他还活着，后来说他是跟这些18个保镖去这安全人员去打架斗殴。后来觉得也不太相信，60岁老头跟18岁人在斗殴很难讲。后来就说他是被安全人员锁喉，然后失手杀死。现在就是德国呢暂停了对沙乌地的这个军售，那么英国、法国、德国都提出谴责，要求沙乌地要交代啊。那美国呢，当然也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沙乌地要付出责任。可是呢，美国也帮着沙乌地呢，事实上把王室跟这件事情要撇清。希望这件事情呢，也许惩罚到情报局的副局长啊，或者王室身边的亲信，但不要伤害到王储穆罕默德。但是会不会这样的？不晓得。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总统鄂尔多安，他就在礼拜二的时候，他说在党内的会议，他要爆料，他要把他们这边土耳其所掌握的全部情报和盘托出。这是个托出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震荡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将继续为您去追踪。大概上这个礼拜呢，我们再去抓了这几个重要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